国最近宣布将在今年三月出席两会的政协名单。人们注意到，过去两会期间，许多最受关注的红色后代，如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玲、前总理朱镕基的女儿朱燕来、邓小平女儿邓楠等人都纷纷落选。此前的中共十九大也有多位红色后代落选，如李先念女婿刘亚洲、胡耀邦女婿刘小江等等。那么作为红二代的习近平，在集权的同时，其他红二代为何纷纷从政坛消失？这些失势的红二代、官二代是否足以形成威胁习近平的政治势力？今天我们也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好的，陈伯公先生，今年三月的两会呢即将召开，从中国宣布的这个政协委员名单来看，从前很多这个被关注的太子党红二代委员呢这次都落选了。我想请您先来跟大家盘点一下，这些人都包括谁？他们落选，你觉得主要是原因是什么？
我想这个落选的过程，从十九大到今年三月，这是从党务系统到政务系统同时在进行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看十九大的时候，众多的太子党和红二代的这些人物就被排除在外，比如说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女婿刘小江，以及前这个手握军权的那些人物，比如说什么张海洋啊，这个吴胜利啊，还有这个。其他一些军头吧，然后再过来，再从党的十九大到今年两会呢，还有一些人物被排除之外，比如说毛泽东的这个孙子毛新宇、朱德的孙子朱和平以及邓小平的女儿邓楠陈云的儿子陈元，这些都被排除在外。实际上这些红二代太子党被完全排除在，我们可以联想一件事情，一个是古代的这个帝王之争，帝王之间争夺最厉害的反而是兄弟之间，反而是同宗之间、亲戚之间，什么晋朝的八王之乱，什么这个明朝的这个那个朱棣夺权争他侄子的权利，还有这个当时三国时代魏国曹家所发生的那种事情，曹丕逼这个弟弟七步赴死等等。所以一直到现在，今年我们看到这个横向来看，沙特阿拉伯所发生的反腐风潮，这个反腐的风暴就是掌握实权的王储对其他王子进行清算，逼得有的自杀，有的逃跑，有的这个家族全部充公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说，这个证明呢，中共从纵向比是一个专制王朝，从横向比也是一个专制王朝。在专制王朝上必然发生的事情就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所以说习近平采取在挤压团派、重创江派之后，第三个动作就是排斥太子党和红二代。
嗯，好的，恒河先生，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从比较正面的方式来分析这个红二代、官二代的落选哈，他们认为这个体现了习近平新的这个用人思路，比如像多维这样带有一定官方背景的媒体就这样分析。那么您是不是赞成这个看法呢？
多少有一点吧，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们知道江泽民治国，包括这个胡锦涛时期哈，还是这个江泽民的规矩嘛，他基本上呢属于这个叫做腐败治国，就是用腐败的方式治国。那现在呢反腐呢，实际上就改变了江泽民时期的整个这个治国政策，所以用人方面呢也会相应的有调整。那么但这些人当中呢，其实他是分不同的类型的，并不是铁板一块。你比如说刚才你列举的这个朱镕基就不能算红二代，他只能最多算官二代，朱镕基的女儿啊，只能算官二代。那么另外红二代这里头呢，真正的红二代其实并不多，很多是红三代，就到第三代的已经。
嗯，
第三代的威胁对于这个习近平来说几乎是没有的，就是说实际上呢，就是这个红二代啊，大部分在改革开放以后呢都下海经商去了。那么在下海经商以后呢，他们实际上已经远离了权力了。当时这个红二代当中，所谓红二代应该是第一代打江山的后来建政的时候的高级领导人，他们的子女才能叫做这个太子党红二代。那么这些人呢，实际上真正从政的哈只有三个人，就是习近平、薄熙来和刘源，这是三个。那么这是同辈的呢，按照刚才陈伯公讲起来的话，那当然同辈的就有威胁，但是呢这个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这是第一。然后呢这个其他的这些人呢，长期远离政坛，实际上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必然会减少，这个是没有疑问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个人从政的话，他就会成为太子党的头。你比如说当年这个曾庆红，因为他在位置上，所以他就成为太子党的头，不然的话其他太子党是没有发言权的，他在那个里面没有发言权，所以实际上能够对他造成威胁的确实很小。 那么他的思路改变呢，从现在可以看来哈，第一就是原来太子党当中当然是少数，但有一些人呢是舆论的目标，而这些舆论的目标呢，就是比如说政协和人大开会的时候，两会人家最关心的实际上是雷人提案，还有呢就是一些丑闻，你比如说这个毛泽东的孙子是被人家取笑的对象，
嗯，
那个李鹏的女儿呢，那个服装是被人家关注的对象，像这种情况，显然习近平是不想让这个再发生的，因为对太子党整体形象，就是对中共的这个整体形象，也包括对他自己形象会造成威胁，所以这种情况，你看这批是这种类型被删掉的，
嗯，
被取消掉的，所以我认为。所谓用人呢，当然这个呢它不改变整个政权的性质，它只是说个人的喜好问题，就在现在可能这种现象已经不能被容忍了，这个呢多少有一点呢改变江泽民时期和胡锦涛时期的做法，就是在排除了他们的这个人事影响力以后呢，再排除他们的这种政策影响力。
嗯，好的。我想刚才恒哥现在说的很对哈，就是这些红二代太子党各种有不同的，那么我们就这样吧，为了讨论的目的哈，就都把他们统称为红色后代。那么我们知道这些红色后代多年来聚财念财的这个丑闻确实不断哈，而且很多都知道中国最大的富豪巨豪金融领域等等都是跟这个红色后代有关系。那么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您觉得今天他们的这个退潮和这些一直不断的这个丑闻有没有关系，也是不是也是这个习近平反腐的努力的一部分？
对，首先呢，我不认为习近平反腐了真正触及到了红二代或者官二代。
嗯，
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习近平的反腐了，他的那个刀了和斧了是砍向更多的所谓我们说的就是平民那个寒门出身的这些官员。第二呢，就说对中共的统治了，如果我们仅仅看他所谓的人事上的这个血脉的这个传承呢，当然许多其他人他不可能成为太子党了，因为习近平的话，他作为太子已经那个继位了，当然还不可能有其他的太子党了，所以呢，就说这种血脉的继承呢，逐渐的会淡化，但是呢，整个中共的这个精神的继承呢，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另外有一点呢，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现在是越来越的那个就是交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了解中国的那个权力了，就不仅仅只看他的政治的头衔和职位了，另外有大量的这个财富的这个聚集，后面呢有就是红色的这些后代了，他们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对中共整个权力的影响，这点呢并没有任何的消失，相反呢，我认为因为红色的这些家族了，当然有受中国的独生子女的影响，过去的话他们一般是一家了有四五个儿子，那么这样有个分工，有人去当兵，有人去从政经商，那么有人呢去做文艺等等，但是呢到了第三代第四代了，大量的这些红色家族的子女呢，首先就是开始去捞钱了，所以说钱比那个权力的这些表面上的这个头衔呢更重要的时候，而且很多他们已经把另外一只脚迈出了国门，家族了他们的财富和人员呢已经分布在西方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就不能简单的从那个头面上表面上的这些人员的部署了来看红二代的权力的影响。
嗯，
而且我相信呢，如果中国以后有权力真空，他们还会用他们手中的财富和关系继续控制中国的权力。
嗯，好，陈伯公先生，您刚才提到这个太子党另外一个指标性人物就是薄熙来，那么薄熙来呢曾经和这个习近平争夺这个最高的权力，你觉得这是不是也是一个习近平忌讳其他太子党人物或者红色后代的一个原因之一呢？
是的，这就是起点，这就是导火索突破点。实际上习近平排除太子党和红二代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2012年薄熙来事件，由于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这个夜奔北领馆，然后导致这个薄熙来倒台，这个习近平可以说消除了心头大患，因为当时他们的父亲习仲勋、薄一波都是副总理级别，都是政治委员级别，可以说旗鼓相当，他们的后代在争位，说薄熙来当时摆出的架势，为什么是你不是我，为什么你能为什么我不能，而薄熙来聚集了很多的党羽，制造了一个重庆模式，穿红打黑，直接叫板这个中央，如果薄熙来真的进入政治局常委，当了政法委书记，我想对习近平会构成巨大的牵制，甚至是这个夺权夺地都有可能，所以说这是第一阶段，薄熙来倒台被判处无期徒刑，被判处无期徒刑就可以证明习近平是想把他踩上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把这个政敌。第二阶段就是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开始有计划的排斥太子党和红二代，那么就包括了当时说在军中反腐给他立下汗马功劳的刘源都被他排斥，调到人大当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小组的副主任等等，包括当时被排斥的刘源、刘亚洲， 以及事实上大家要注意到一个事情，十七大到十八大是太子党全面上位的年代，中国的陆海空三军都被太子党要军被太子党所占据，比如说刘源当时是总后勤部政委，那么这个刘亚洲是国防大学的政委，那么空军司令员马小天他是太子党，那么这个海军政委刘小江是胡耀邦的总胡耀邦的女婿，还有就是那个海军司令员吴胜利是以前那个浙江省委书记啊，叫吴宪的儿子，还有这个张海洋二炮这个二炮的政委啊，张海洋是原军委副主席张震的儿子。可以说军权全部归于太子党，让习近平非常害怕。习近平是跟古代一样，因为古代的这个一旦要反这个王朝，他会在这个因为中国实行是集体世袭制，北朝鲜是家族世袭制，金家中国是混合的集体世袭制，太子党红二代本来原来准备集体接班，但是习近平一看反习势力会拿这个做文章，反习势力一旦反他，就会在这个王储中另外找人来扶持，就跟当年扶持薄熙来一样，说不排除，说我刚才跟那个恒河兄的看法有所不同，不排除在红二代红三代中找人物来代替习近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把这个太子党呢军头啊太子党全部靠边站，后来我们看到莫名其妙这些人全部消失了，不仅没有升反而退，名声暗降，然后或者是这个解职或者以年龄，最离谱的最奇怪的最大的看点是马小天，就是空军司令员，他是在2017年8月跟着这个房峰辉、张扬、杜恒元这几个上将一起被解职的，跟着孙政才之后被解职的，就极可能马小天参与了政变，由于他是太子党人物被网开一面，靠边站而已，没有被法办，所以这个就说明太子党里面也有这个跟其他派系合谋要推翻这个习近平的。所以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就是十九大号那个两会了。习近平是让这些太子党和红二代门都不要进，不是因为他们的贪腐倾向，谁都贪腐。什么叫红二代良莠不齐？团派就良莠不齐吗？江派也有良莠不齐吗？也贪腐吗？不是因为他们形象不好，不是因为贪腐，恰恰是因为习近平要把他们全部扫地出门，要一人独大。习近平真正的权力基础现在不是太子党，是习家军，他重创了江派，排挤了团派，然后亲手瓦解了太子党。这就跟那个宋朝开国的这个宋太祖啊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他用的是杯酒释兵权这个柔道一招，所以说瓦解了这些。
好，我想听听恒河先生对于刚才陈伯虎先生这个看法，就是他说十七大到十八大哈，确实是我们知道，这个红色后代一度在军队中呢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刚才提到的刘源、刘亚洲都是这种例子。那么有的人还真的是协助习近平在军中反腐，但是习近平让他们一一退休。那么你觉得他的顾虑主要是什么？
对这个第一，我个人觉得啊，当时威胁最大的还是这个就是薄熙来和刘源，就跟他是同一代从政的。相对来说呢，就底下，因为现在并没有把红二代整个这个在军中完全清掉，要完全清掉可能性也不是这么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但是呢，确实存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习近平的这个党内的合法性的来源，这就是为什么他忌惮这个刘源和薄熙来的原因之一，就是说他们的党内合法性的来源是一致的，就是都是来自他们父辈。而不是其他的地方，虽然他们是而且他们同时都是从底下爬上来的，这一点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危险。就是说，中共它实际上系统里面自己到现在为止哈，它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接班机制。就是说，这个在民主社会嘛，大家就是选票，不存在接班的问题。那个北朝鲜呢，它实际上就是血缘关系，就是血缘继承关系。那么这个倒也是定下来了，他就是他儿子，他儿子就是孙子，所以只要是血缘，这就是为什么金正日要把他哥哥给杀了，就血缘关系。那这个中共的呢，到现在为止，其实看下来的话，他没有一个规律，那么没有一个规律，没有一个合法的规律，就是党内用合法的手段来推举出这个领导人，这一点他可能是忌惮这个太子党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太子党跟他享有同样的党内继承权的这种合法性。
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的从政治上、经济上动到很多这个红色后代的这个奶酪，你觉得在整个层面是不是会造成一个广泛的不满？那么这种不满会不会导致这些红色后代形成一种能够足以威胁习近平的这个政治势力？您是怎么看的？我想听听您的分析，尤其是您刚才说很多人实际上在金融领域、经济领域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势力。
对，因为你看到就是说，红二代里边或者官二代里边呢，他们确实矛盾也很多，因为他们之间呢相互在争利，而且因为中国呢现在是从争权呢，就是说去抢那个刀把子啊、枪杆子啊，那么也进入到那个实质的阶段，就是那个抢钱袋子。他们相互之间呢，其实他们的白手套呢也在相互的那个争斗，所以目前的许多的那个反腐或者去并购其他的企业，或者把其他的企业家有的给那个打倒，把他财富给那个就是掠夺过来了，其实很多也有就是高层的这些斗争。那么今天呢，中国呢，它不仅是说经济在下滑，而且社会危机在增加。那么所以呢，对这些高层来说，一个问题在于，有的人的奶酪肯定一定会被动。那么另外就是说，习近平的话，他怎么样维持他的统治？现在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然要稳住他的政治权力。那么所以他现在我认为就是习近平他在过去30年的时候，本身他在京城就是因为受挤压，所以他离开了京城，他就从那个底层呢那个来干起。所以就是习近平在太子党里边呢，对这些其他的太子，恐怕并不是老大，其他的人的地位可能比他还高，当然他有这种那个怀疑心理，那么也有这种报复心理。那么当然今天中国面临着政治经济的许多的大的危机的时候，尤其是这些经济上的财富和重大的国营企业，还有许多外贸跟那个金融有关的这些企业呢，基本上都被许多的高官他们的后代给瓜分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呢，习近平呢下面一步呢一定会更多的去收这个财权，那么收财权呢也一定会动到某些太子党的利益。但是呢我相信习近平呢他的处理方式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也就是说对其他的平民出身的他可以下重手，但是对太子党的这些人呢，他恐怕有一种就是默契，也就是说在经济上呢我并不把你的既得利益呢给剥夺，但是在政治上呢你必须去臣服我。所以这就那个成为新的一种那个这些太子党掌握那个财权的太子党，恐怕会臣服于习近平，来那个加强他的个人集权的这个整个过程。
嗯，好，接下来我念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姓叫吴静刚的一位网友，他认为呢，他说论能力和智商呢，他说习在红二代中是比较差的，论血统更加不能和毛新宇以及邓小平家族的人相比。于是呢，习近平利用自己的资源摆平了诸多的红色后代。另外一位姓陈的网友，他提出呢，他说习像皇帝，但他做不了贤君和圣君，但他模仿雍正就是消灭这些所谓的兄弟红二代。他觉得这些人对自己是权力的威胁和未来自己下台秋后算账的防范，保障了未来国家领导人是由习可以轻易挑选的人和最放心的人。所以这些观众的这个看法跟我们的这个几位嘉宾的看法呢是比较一致的哈。我想说到这个红色后代呢，最近有一个就是最近的一个报道，就是包括大量这个中共将军后代的这个所谓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最近呢被习近平斥责为这个不务正业。那么这是香港媒体的报道，我想听听陈伯虎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其中内幕是什么，为什么这件事情得到这个香港媒体的这个报道。
这个所谓将军后代合唱团，那完全是个丑闻，就是由一些开国元老的后代组成的，凭他们的名气啊到处去走穴捞钱，包括什么耿彪的这个后代啦，这个什么这个陈毅的后代啦，还有这个罗瑞卿的后代啊等等等等，组成这个团，说是聚了200人。事实上，这个习近平斥责他们不务正业，不过光是习近平，薄熙来当时就斥责了他们，他们当时去重庆演出，薄熙来就召见他们，说他们很不专业表演的。这个是2013年才报道出来的，薄熙来倒台之后才报道出来。当时报道出来的意思表示薄熙来对那些红二代不尊重，但是现在习近平又训斥他们，说是什么不务正业。这些红二代就是不务正业，确实不务正业，他们就是八旗子弟，他们的确像刚才那个夏明教授也讲了，他们手中聚集了无限的权力和这个财富，个个都是那个富甲天下。原来一个统计中国的亿万富豪，一统计下来之后发现大多数都是这个红二代，这个或者太子党。而且很中国的首富很多都落马，福布斯列的都给打入了监狱，那些都平民出身的。但是那些高干子弟，像这个王震的后人也好，陈云的后人也好，邓小平的后人也好，捞得盆满钵满，五大家族就占了中国的财富，据说是这个拥打这个支配的财富啊，拥打中国的1/5。 所以在这样情况下，他并没有人落马，可以网开，可以看着网开一面。说这现在红二代太子党被习近平排斥，但是习近平经济上还没有动他们。为什么没动他们呢？是因为在经济上去满足他们的，也就是说你在经济上捞也就罢了，政治上你就不要捞了，靠边站。因为一旦反习势力啊，这个作祟啊，这个那可以说是这个非常危险。我们都知道汉朝的故事，那个汉朝被那个王莽篡权之后，后来为什么东汉恢复？就因为大家拥戴了这个汉朝的一个宗亲叫做刘秀，又重新来反王莽，这个就成了这个东汉延续了汉朝又延续200多年。那个三国的时候也是这样，曹操控制了汉献帝和汉朝，结果这个反对派就拥立这个刘备，说刘备有这个汉室宗亲，就拥立刘备来跟曹操这个对立。后来刘备虽然没有这个推翻曹操，至少也三分天下有其一。后来曹操之所以被人家篡位，曹家被司马家篡位，你要有正当理由，就是你就是篡位的，你就篡，说我活该篡你。所以说这些古训对习近平都可以说是记忆犹新，知道周围的人会给他讲。所以说呢，他在经济上这些红二代他是维护他们的利益，而且我们看他双重标准，处理这些平民出身的这些高官那是毫不手软，法办军头也是这样，军头平民出身的军头都被他法办，包括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这个徐才厚等等。但是呢，太子党出身的军头最多就是靠边站，我就不相信他们没腐败，我相信他们的腐败和参与政变阴谋的程度恐怕不亚于平民出身的军头，但是他们一律的是只是靠边站解除兵权，并没有一个受到法办，可见习近平还是转着弯的维护红色权贵的利益。
嗯，好的，刚才我们提到许多不少失势的这个红色后代哈，但是其中这些红色后代里面，这次两会也有一个亮点，那就是胡锦涛之子胡海峰呢，在本星期当选中共人大代表。那么现任浙江嘉兴市委副书记和市长的这个胡海峰呢，是中共16届、17届政治局常委的子女当中唯一一个现在能够在地方从政的人。我想听听恒河先生的分析，你觉得他为何能够在这些那么多失势的红色后代里面，他能够脱颖而出？您的观察是什么？
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胡锦涛的因素。因为胡锦涛呢，实际上他自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野心的，而且他的这个循规蹈矩啊也是很出名的，特别是在后来裸退的时候，帮助习近平这个清洗江派人马的时候呢，他给这个习近平很大的支持，而且在清到后来团派人马的时候呢，他也没有作声，所以说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就是说他是实际上是帮了习近平很大的忙的。第二个呢，就是很多红二代啊，他实际上这个绝大部分在商界，就是他不存在，并没有从基层干起，就是从基层干起从政这条路。那么其中呢，有一个模式，就是当时这个李小鹏的，就是政商跳动，到了这个省部级了以后呢，再从商界直接跳到政界。这种现象我想以后可能不会发生了，不会让这个赚了大钱的人再到政界来了。这刚才陈伯鸿先生已经讲了，肯定是把他们划开来，而从底层这样子走上来的又不是太子党的，就是说在这个资源上他远远比不上太子党，政治资源上远远比不上太子党，而他的父辈呢又是曾经支持过他的，从这几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实际上他不构成任何危险，倒是应该是有一个，如果说他要做出一些，习近平想做出一些榜样来，就是你们要做这样的人的话，那他是一个最好的人选。
嗯，好的，最后还有一分钟时间，请这个夏明教授来发表一下，就这个话题您还有什么要谈的？
对，我是那个觉得了，就是中国了那个共产党啊，那个和习近平呢，现在他们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危机，但他们选择的那个所谓的做法呢，那么是在走向那个个人集权。所以呢，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不要把他们的许多的安排呢想到了他们是非常有理性，非常是那个布局那个或者谋划了都非常精细的。其实他们现在进入一种非常那个大的一个危机反应模式。那么在这个反应模式中呢，其实他们有的地方呢在那个相互的内斗，那么非理性的甚至权力呢那个会出很多错。所以我们现在呢那个也应该那个就是抱着这么一个就是观点呢。恐怕未来呢他们之间相互的冲突类似于不可那个预测的突发性事件呢，我觉得都是有可能发生，所以不要把他们想得太理性了。
嗯，好，陈
补一句话
啊，最后20秒。好的，
胡海峰
那个被绑上去了，这个一个是习近平对胡锦涛偷偷暴力，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胡海峰是做个样子让习近平蒙混过关，能够延长任期或者终身制，又假装摆出一个有个接班人的样子，实际上胡海峰的前途啊凶多吉少。
嗯， 好的，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夏明教授、恒河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